第八十二集。
老大，你才上大学就知道这么多，你打听过呀？
还用打听？指导员说的，意思告诫我们不要谈恋爱。
奥运节目又开始了，两个人一起继续吹着电扇，喝着健力宝，看电视。装图男突然说：
只许藏你家，不许藏我家，不许带坏小婷。
我傻呀，老大，我们想方设法瞒的就是他，被他知道了不就等于两家爸妈都知道了？
奥运结束后，林动哲回老家福建探亲了。暑假快结束前，向鹏飞从贵州回到了苏州。回上海前，庄图南把向鹏飞、林动哲叫在了一起，耳提面命，苦口婆心呐、
啊。我也不说不让你们看了，你们俩天不怕地不怕，我说了你们也阳奉阴违。我就是把利害关系和你们说清楚，你们还小，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毁了前途。
向鹏飞和林动哲互视了一眼，同时心想：
庄家
新
一
代教导
主任
出现
了。
庄图南嘴皮子都说干了，
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看，不要看，不要看，至少不要把这些书带到学校，不要借给其他同学看，被人告发或者被学校抓住，处分都是轻的，开除都有可能。
房间少，庄家必须把几个孩子时不时的乾坤大挪移。哎，向鹏飞回来了，庄图南和向鹏飞暂时睡小卧室，庄小婷又睡回到了大卧室里的小隔间。庄图南的卧室和林动哲的卧室就隔着一堵墙。一天晚上，林动哲在墙壁另一面咚咚咚地敲，向鹏飞就站在窗口喊：
吵什么呀，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打蚊子呀，马上就好了。
幸亏两个窗子上都装着纱窗，不然这俩人啊，估计就要伸拳招呼对方的脸了。这刻的庄图南再一次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他和李佳在弄堂老宅的那一幕。这几个月来，他不仅反复回想起那时那景，更是经常不自觉地思量两人相处的所有细节。路上偶遇，上课讨论，甚至李佳给他发生活补助时的几句说笑。李佳的好朋友是生活委员，负责发放全班同学的补助和各种票证。李佳经常在一旁帮他数钱数粮票。他朦胧地觉得李佳知道并不反感他的心动。庄图南把他劝林动哲的话在心中反复地默念：
大学严禁谈恋爱，抓到一定会上报，轻则点名通报批评，重则行政处分，取消奖学金，影响分配。
想到毕业分配，研究生师兄的那句叹息似乎在耳边响起：
哎呦，现实也是大问题，我那一届的几对毕业前基本都分了，还有两对老眼双飞，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不得不分，修不成正果的感情还是埋在心底的好。
庄图南再一次压抑住了内心深处的情愫，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弄堂春雨中那一瞬间的欢喜延绵到了灼灼的夏日。1984年夏，太阳特别大，天气也特别热，蝉鸣声特别的聒噪，小院里有了三位准高中生。林动哲和庄小婷升入一中高一，向鹏飞升入附中高一。庄超英看女儿外甥都进了高中，决定报读成人高等教育，争取拿到一张函授大专的文凭。以一己之力拉高了下一代学历的庄超英开始游说院中的成人跟他一起报名函授课程。这林武峰啊，见了庄超英就绕路走，他怕庄超英督促自己去读研究生。
哎呀，拿文凭要念好几年呢，就算拿了文凭提了职称，一级工资7块钱，我种菜打毛衣远不止这个钱，家里花销大，念书的时间还是打毛衣吧。
读书是为了进步，庄老师，我不喜欢读书，不求进步。
宋莹着实不求进步。每年国庆前，棉纺厂都会评选红旗手和劳动积极分子，二车间主任几乎每年都要和宋莹谈话。
小宋啊，这次群众投票你又差了2票，你业务能力强，
以后只要稍稍控制一下脾气，看不惯的事情少说两句，积极分子就没跑了。
主任苦口婆心呢，宋莹嗤之以鼻。
不就6块钱奖金吗？为了几块钱憋屈一年，不值。
这刺头宋莹不在乎积极分子的荣誉，但自从庄图南考上同济之后，他有了一个梦想，在附小教务处门上挂上"热烈庆祝林动辄考上某某大学"的红绸。